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投资好难。今天是我们投资好难第75集哦。很高兴在每个礼拜五的中午12:15，再次跟大家在 YouTube 上面聊一聊这个本周有趣的投资话题哦。当然，如果你是 Podcast 的听众的话，也可以在礼拜五的下午哦收听到我们的 podcast 版本哦。那欢迎大家，如果是 podcast 的听众的话，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的排行榜留言区哦，给我们留言五星留言按赞哦。那如果你做这件事，你的留言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节目被念出来哦。先跟大家说声 Hello， 大家午安哦。那首先呢，一样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哦。我们今天的业配要来介绍一档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线上的课程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财经 M 平方哦，那基本上它是一个在台湾专门做总体经济数据的一个网站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笑，因为其实哦，很多时候有些人哦，有些那种单位发信来邀请我来演讲或者什么之类，他就说，请问你是财经 M 平方的 Mula 吗？那我就跟他讲，不是，我是 N 观点的 Mula。至于财经 N 平方有没有 Mula， 我不太清楚哦。但是，财经 N 平方事实上是在台湾一个真的是可以很方便大家查一些总体经济资讯的一个网站哦。但是他们在今年哦，他们有推出所谓的 ETF 专区哦。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嘛，我们一直讲 ETF 是最适合散户投资人的，所以其实他们这个 ETF 专区的一些资讯，当然对于一般的 ETF 投资人会蛮大的帮助哦。但是呢，他们作战还不够哦，他们这一次更是推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 ETF 的课程哦，所以他这个线上课程呢，能够帮助他的这个用户哦，透过景气循环的概念来挑选 ETF 哦，所以他这一堂课哦，他的名称叫做什么呢？他的名称叫做 ETF 全球投资交战守则哦。那他现在是在到11月18，今天是11月12嘛，所以差不多还有一个礼拜，未来这一个礼拜还在预购期间，所以会有55%的优惠哦。那大家要怎么样购买这个课程呢？首先你必须先加入他们的这个会员嘛，他们叫 NM Pro 的一个会员哦。那我们 N 观点用户有免费14天的一个优惠，所以呢，你透过我们直播的一个专属的连接进去注册。哦，他这个 NM Pro 的会员版就是要付费的，所以我们你就可以获得14天的免费资格。好，那接下来呢，获得免费资格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订购这个课程了嘛。那 NM Pro 的会员买这堂课可以有55%的优惠，所以是非常优惠的哦。所以这个连结基本上就在我们的直播的文字区以及我们的这个 Podcast Show Note 都有连结可以进去哦。那这堂课呢，总共有6小时长哦，有10个单元哦，它分成上下两篇啦，上篇就会有一些基本的概念的介绍，包含介绍资产的类别，包含的介绍像这因子投资 Smart Beta 的这个的投资的方式哦，以及包含的帮告诉你一些 ETF 的基本观念。好，当然它这个课程还有很厉害的第二部分是用景气循环的概念来思考怎么样做 ETF 投资哦。那大家都知道嘛，景气循环这个东西是我们一直在节目会跟大家讲，因为我自己最喜欢最欣赏的几个投资大师啊，像 Howard Marks 或者是台湾的这个 Isaac 艾谢克，他们都是常常讲景气循环的。所以呢，基本上哦，怎么在景气循环包含的所谓长短周期的经济循环，在不同的周期你到底该投资哪种资产的类别，好，哪一类型的 ETF？ 那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看参考这个财经 M 平方他们的一个课程，因为人家也是总经专家嘛。好，那我觉得总经哦真的是难度蛮高的，所以你知道吗？像我有时候你有些人说问我说 Mula 你投资擅长什么，我就会说其实总经我也没那么擅长。虽然我们节目常常会跟大家聊一聊总经的东西，但是我就是以一个业余看戏的人在聊天的概念，我从来不敢自封为专家啦。好，那我比较喜欢说我你要问我勉强哪个地方算有点专业， maybe 是对于一些公司的未来的一个研判，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个人比较专业的地方啦。但是 如果你对于思考总体经济的变化该怎么样对你的投资的资产类别的组合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个财经 M 平方的这个课程还我觉得是应该是蛮适合的，所以大家可以是抽抽我们连结去参考一下这个课程。好，那以上就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咯，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要来聊特斯拉的对手来啦。特斯拉最近不是很红吗？虽然股价在 Elon Musk 说要卖股之后的确跌了一些，不过当然也是它的历史新高嘛。所以呢，当然在特斯拉这么红，所以大家想说特斯拉的竞争对手是谁呢？谁会能够挑战特斯拉打败特斯拉呢？好，那如果在去年的话，大家就会讲，中国的电动车概念股啊，因为中国的所谓的电动车三小电动车，或者是有些人说电动车三小啊，在骂他们一样，就是三家新创的电动车公司，好，理想、蔚来、小鹏啊，当然是去年的股价很夯啊，但是呢，哇，今年啊，就在前几天啊，就前两天啊，哇，美国这边一个大家最受瞩目的一个电动车的新创公司叫 Rivian 哦，正式上市咯。然后它上市之后立刻就造成超大的轰动，所以它是从今年2021年1月到目前11月为止美国最大的IPO 案子，就是 Rivian 这个电动车新创公司哦。然后哇，他的车看起来也蛮厉害蛮屌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第一个题目，我们就来聊一下 Rivian 这间公司哦。那我们先讲他在前两天正式 IPO 了嘛。哇，我告诉你，他这个 IPO, 他的 IPO 的价格78块美元一股哦。这个本来就已经很贵了，很惊人了。然后他在收盘的时候收到100美元。昨天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昨天 Rivian 的。昨天我跟你讲，昨天晚上喔，工作到半夜好累喔，就没有空看盘，就赶快去睡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11点多，我眼睛就快张不开了。所以我后来就没有注意 Rivian 第二天的行情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他第一天收盘100美元。你知道他这个收盘价，他的市值来到多少吗？他的第一天上市收盘在100美元，等于他的市值来到980亿美元的一个概念。那980亿美元是怎样呢？我们只跟大家讲数字，大家也没什么概念嘛，就是想说都很多啦。对我来讲9亿美元就很多了，不用讲980亿美元了。好，所以我们就拿其他的大车厂来比较，我们就拿美国的车厂来比较哈。美国的两大车厂，一个是通用 General Motors, 另外一个是福特。那大家猜猜看这两间公司的市值多少哈。给大家3、2、1，你猜完了吗？好，来，我要跟大家讲，通用汽车现在的市值大概是800多亿美元。福特汽车的市值也是将近800多亿，700多亿美元。所以哇，我们刚讲 Rivian 它的第一天超过900亿美元呢，所以等于是一家电动车的新创公司。它一上市，车子也还卖了没有几台，它的市值就已经超越了福特跟通用汽车两大车厂哦。当然啦，我觉得这个网络上也是就有人说，哇，你看现在这个年代，这个不靠谱的电动车新创，什么一台车都还没卖出去的电动车新创市值就超过了 GM, 超过福特，这太夸张了，这是泡沫，这太扯了。好，首先我必须替 Rivian 平反一下。Rivian 是真的有卖车的公司哦。有些人说你很多电动车新创上市连一台车都没有卖出去。不是。Rivian 在11月上市，对不对？就在前两天上市，可是 Rivian 在9月份他的车子就开始交车了，交一点点，好，10月份也开始也有交车了。所以 Rivian 的车子不是真的是只有纯粹存在简报上面。有些人说这是 PPT 造车公司啊，就是你的车子都在简报上面，没有真的出来啊。Rivian 不是， Rivian 的车真的已经交车了。哦，它有两个车型，一个叫 R1T, 一个叫 R1S 哦。那 R1T 的 T 是什么？就是 truck 嘛，就是卡车嘛。你就把它想成有点像特斯拉的那个 Cybertruck 那台皮卡车哦。那它这个 R1T 的 R1S 则是 SUV, 就休旅车了哦。R1T 这台车哦，它在9月开始交车，那10月份它交了多少车子呢？10月份它交了100 56辆台，所以它不是零台，也不是什么三台五台这种很小量，可能是这手工都生产的出来的分量，它是真的，它的产线有在动，生产156辆，但是我们必须说啦，156辆其实以一个市值900多亿的车厂来讲，也真的是蛮少的齁。那 Rivian 现在预计到今年年底之前会交车1000台的R1T， 所以就到年底，因为还有11月12月吧，等于说他11月跟12月可能每个月都要能够交车三四百台，好，他才能够达到1000台的 R1T 哦。那我们比起我们刚刚讲两大车厂，一个是 GM， 一个是福特，大家要不要猜猜看他们卖了多少台？好，通用汽车在今年第三季总共卖 44.6 万台车哦，福特则在第三季则是卖了40万台车哦。那你要想哦，因为他们第三季都有这个晶片短缺的问题哦，所以如果没有晶片短缺，他们的销售量可能还会多个 20%30% 哦。所以等于是基彦跟福特都是一季就可以卖个几十万台车。齁，但是呢 ,Rivian 则是一季了不起就卖个1000台的车。齁，这个差距是很大，差的可能是几十倍哦，但是没想到 Rivian 的市值居然超车通用，超车 GM， 超车了福特。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如果你对于股市没那么熟悉，你就觉得哇靠，这件事很荒谬，为什么呢？因为就算你不是只是纸上造车，你真的造车，可你现在造车也还很少啊，你还连赚钱能不能撑下去，会不会倒闭都不知道，你才做这么少的车怎么赚钱？可是凭什么你的市值那么高齁？但是齁，当然你如果我们的节目你听久了，你就知道说其实投资市场本来就相对，就是你有一个所谓的理客观价值，可是每个人想要看到的客观，每一个人认为他理性判断出来的价值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得知道，我们得接受市场它不会依照我们脑中运作的方式去运转。那 Rivian 今天能够涨到这样子的涨势，我不敢说它没有泡沫的成分，可能中间有很大的部分是泡沫的成分，可是这也不代表它是一个没有基本价值的公司。事实上它其实是要有一定程度的价值才能够依附，让市场的期待依附上去。所以这个就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现实，它是一个理性感性以及胡乱七八糟的其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 Rivian 现在的市值可以冲到这么高，我觉得它反映了两个很重要的股市的现实哦。我觉得第一个现实是什么呢？就是电动车哦，在最近这几个月又变成最热门的一个题材哦。你要知道电动车到底多热门，就跟特斯拉的股价有绝对的关系哦。当特斯拉的股价在低点卡关的时候，特斯拉前几个月不是一直在500-600块那个路线一直震荡来回，已经停了好几个月，对不对？那个时候好像电动车突然就没有那么热烧，大家一定会说电动车就是未来趋势，可是好像就没有那种很激动的心情了。但是最近因为 Tesla 股价冲上1200块，后来最近有稍微跌一点下来，这个时候突然大家就觉得说哇太可怕，电动车又变成一个最热门的一个话题。那当然有个特斯拉在那边，每一个人都在找说什么下一个特斯拉是谁，下一个特斯拉是谁？那你如果在中国，可能有些中国的车厂你会说，哎，这个是下一个特斯拉。可是你如果在欧美呢，你在西方世界呢，你就想说，我知道啦，我知道 GM、福特、Volkswagen 这些传统车厂都在做电动车，可是呢，他们拥有很巨大的旧的包袱，他们会成为电动车时代的赢家吗？还是就算他成功的转换了，他股价还有上涨的空间吗？相反的，如果今天有个新兴，有个新公司一出来，它会不会是成为下一个像特斯拉一样颠覆产业的公司？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在关注这种电动车的新创公司哦。所以像去年也有所谓这个 Nikola 的事件，大家突然觉得哇，Nikola 它是所谓的氢电池车，但是也是所谓的新能源车哦，就有点被踢爆这样的概念哦。但是在众多的电动车新创里面，有些是比较概念的， 但是有一些是比较靠谱的。那相对的 Rivian 这间公司呢，它就是一间靠谱的公司，就是说 Rivian 是一间大家之前就知道它车子应该一定做得出来，而且它也不是整天在那里给你炒作梦想的一间公司，就是有些公司它就不断的给你吹大饼吹大饼吹大饼，股价可能涨半天涨了很多，但是车子进度一点都没有。 Rivian 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次，它的公司的性质，它的公司的管理团队是一个比较认真做事的一个团队，那所以而且它的车子的开发进度也是相对靠谱的，所以他这一次能够受到这样追捧，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啦。所以 Rivian 股价能够炒那么高，其实我觉得跟特斯拉的股价很有关系。我相信啊，如果现在特斯拉的股价是700块美金，不是1000多块美金，我觉得 Rivian 的股价它可能78块美元 IPO 可能涨到82块就卡住，不会第一天冲上100块。我刚刚看聊天室有些人说昨天冲到122块哦。齁，所以其实我觉得会不会是 Rivian 把特斯拉股价炒上去？不可能的，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资金啊，齁，但是特斯拉股价冲那么高对 Rivian 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我觉得从 Rivian 的市值冲那么高，我觉得我们大家还可以学另外一个东西哦，就是这个东西在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未来的希望永远比现在的现状还要重要。好，所以这就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嘛，股市是反映未来而不是反映现在。 Rivian 现在绝对没有赚钱，甚至明年后年应该都不能赚钱。你看特斯拉，他就算是 Model S Model X 都已经出了卖了不少，他都没有赚钱。他是直到 Model 3Model 3开始卖之后，他公司才转亏为盈。他这个中间过了很多年啦。所以 Rivian 按照现在的状况，我相信他未来两三年应该都离赚钱很遥远，一定是持续亏钱的。那如果能够五年转亏为盈，或甚至十年转亏为盈，我觉得才是比较合理的期待哦。但是呢，就算 Rivian 现在还没有赚钱，但是大家对于这间公司抱持很高很高的未来的希望的一个期待，所以市场就很疯狂的去追哦。那某个程度我觉得也展现了说现在市场的贪婪程度。我必须说，我们常常讲市场到底是贪婪还是恐惧，我相信现在的市场是处于非常高度贪婪的一个状况哦。不过呢，回头来讲 Rivian 这间公司的本质，我个人觉得它现在被认为是Tesla 最大的对手，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一个对标哦。就是说特斯拉的对手有很多，你可以找传统的车厂，你可以找什么 Toyota, 找 Volkswagen, 当然这些车厂也都各有实力哦。所以你说这些车厂未来会不会反击特斯拉，一定会哦。可是如果我们要从新创公司，特别是如果我们看美国这边的电动车新创，哪一家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去做 Rivian 的对手的话，做特斯拉的对手的话，我觉得绝对是 Rivian, 我觉得一定也是我首选的厂商哦。好，在这边那有几个它的，我觉得就是你必须正视这间公司的点哦。首先第一个，它我们刚才讲它真的交车了嘛。我跟你讲，光是真的能够交车就屌打一票的电动车厂商，你知道有多少电动车厂商画了一个大饼，然后拿了一大堆钱，就只是做了几台原型车，做了就没有办法量产。但是 Rivian 也真的进入量产，虽然它现在量产的规模可能就是已经到今年年底，可能就是一个月几百台吧。但是一个月几百台已经不是那种说我们勉强弄个三台、弄个五台、弄个十台出来，不是这样的概念，它是真的有个产线能够在身上。那这一点呢，就代表说其实Rivian 这间公司它其实是有能力去克服一些困难，它是拥有真正的执行力的一间公司哦。就你知道吗，像特斯拉之前有讲嘛， Elon Musk 就有讲，他认为电动车新创的最大挑战不是设计车子，而是把车子生产出来，而且大规模化的生产出来哦。虽然一个月几百台车或许也还没有到非常巨大的规模，可是终究它也是要克服难关。就是说你从我整间公司拼命一个月做个五台车出来，到一个月能够做几百台，这个中间是有相当大的难度，你等于是从零要打造一整个工厂哦。所以当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事实上就代表这间公司的执行力，特别是在制造面的执行力是不错的。那我觉得第二个我必须给 Rivian 这间公司一个 credit 哦，就是说我觉得 Rivian 哪边真的不错呢？我觉得它的产品设计，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好，我这几天哦，就在网络上就看了很多那个 Rivian 这个 R1T 的评测的一些影片哦。那你知道我看了三四支不同的影片之后啊，当然这些影片的评测组，很多人都给他们很高的评价。我甚至看到有一个特斯拉的铁粉哦，说哇，这个车真的很棒。还有另外一个专业的媒体说，他觉得开这台车的体验已经超过了他开那个 Model S 的体验，所以这都是很高的评价，对不对？好，那可是你知道，就我自己看的这些影片的一些感觉，我觉得我有个深深的感受，我忘记是我是不是看到一个频道，还是看到一个媒体讲，他说他觉得 Rivian 的这个车子，它是由一个产品经理设计出来的东西，它没有那种各个一个车厂里面的不同单位的彼此妥协。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传统的车厂，可能有工程单位说你这个东西车子要这样设计，有市场行销的单位会说我告诉你这外形要做怎么样比较好，然后也就各个部门单位会彼此说他们觉得车子要怎么样，所以最后就弄出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车型。你去看那种每年的那个汽车大展，那些汽车厂商他们展示一些概念车，哇，那个概念车都非常的新颖，看起来非常的科技，可是等到那个概念车真的推出两年之后，一两年之后推出市面，突然又变得跟我们现在的车子很像，就变成一个很比较保守的设计哦。可是对，那个叫做是一种各部门角力之后出来的一个折中版本。可是我觉得我忘记是看哪个频道，反正他就讲说这一个 Rivian 的 R1T 他是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打算设计成这样的车子，而且最后也让他做出这样的车子，就没有太多的这种妥协跟折冲哦。所以这个会让他的整台车子的设计是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哦。像我觉得他后面他在那个哦，你一定要去看一些，你如果真的想了解这台车，你就去这个 YouTube 上面去搜寻 Rivian R1T Review， 然后就有一些国外的 Review， 他就把这台车开出来，哦，你就会看到说，哇，它里面有些设计，像我很喜欢它后面的有个设计，它后面有个区间，像一个空洞的一个区间，就有一个后座到它的卡车的那个车斗中间有个一个可以一个圆洞吧，然后这个圆洞是从车子的左侧到右侧，所以那个很大。然后它在里面可以塞一整组的厨具，就是说那种是什么电动厨具，就假如你今天开露营车出去，你在外面要跟家人野餐，你就把那个东西从那个洞里面拉出来，然后就变成上面就有什么，就可能有一些电磁炉啊，就有一些，然后可以让你在上面煮菜，然后可能电源就由车子直接供应。哇，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很 smart， 而且那个部位是可以换东西，就是说你不喜欢这个，你可以改放别的东西。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人出很多的配件，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各种配件都会出，甚至有没有机会未来会出一个电池，就让你装进去，就是说你想要额外的电池电力嘛，那你就在这个部位去装一颗很大的电池装进去。诶，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是蛮厉害的哦，就是说这台车哦，真的是在各方面都看到设计的一个巧思齁。所以能够得到不错的评价，就是我觉得现在我看国外的评价，而且你知道这些评价很多的车主都是的那个车主都是拥有特斯拉，就是特斯拉粉啦，就连特斯拉粉都给这台车这么高的评价，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厉害。所以我觉得这间公司真的是不可小看哦，他做出来的这台车是真的是可以让市场很惊艳的哦。那我觉得 Rivian 这间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嘛，他背后有两个很厉害，有一个很厉害的股东哦，叫做亚马逊哦。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也算很厉害的股东，就是福特。所以亚马逊 Amazon 持股这间公司 20%, 福特持股他 12%, 都算是大股东。好，那亚马逊之前就对 Rivian 直接下了很多订单嘛，就说哎，我要买 Rivian 的车作为我们的货车之类的。所以你想哦，亚马逊这边买的订单，亚马逊这间公司，你想哦，亚马逊现在在整个美国以及其他一些他有做这个物流的国家，它就是要到各处都有仓库，到处都有货车运来运去，所以光这间公司的公司用车的数量可能就蛮多了，所以光亚马逊就可以确保它不会缺订单。哦，那福特这边呢，可能也还可以有很多合作，包含什么，像福特他们有投资一个自动驾驶的 AI 的公司叫 Argo AI， 对不对？那像 Rivian 它现在在自动驾驶这个部分的实力是比较弱的，它现在这台车所搭载的这个资讯系统、自驾系统，大概就是我们一般的车子的这种所谓叫 Level 2的辅助驾驶系统的一个版本，所以离特斯拉距离其实是蛮遥远的，就是就像我现在开的车子，或者是其实也都有这种所谓的Level 2的自动驾驶的，简单讲就是一个辅助啊，就是帮你类似跟车啊，然后车道自中之类的这样的东西哦。但是未来有没有机会 Rivian 说啊，那我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源研发这个自动驾驶系统，那我要不要直接就跟福特的 Argo 旗下的投资 Argo AI 或者是亚马逊这边的 Rooks 合作，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哦。所以你想一件事，这个是他背后两大股东，就是他对他很大的一个支持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在就不看传统车厂啊，的确在整个电动车领域啊，除了特斯拉以外，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应该的确是 Rivian 哦。可是我必须说，这不代表 Rivian 未来没有挑战，我觉得 Rivian 未来的挑战也很大哦。首先我觉得他最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当然就是生产能力的挑战哦。你要知道特斯拉从一年只能做几万台到一年可以做现在差不多100万台，他花了好多年哦，他花了到3-4年以上，他才让自己公司有一年几万台拉高到一年现在100万台哦。所以 Rivian 现在一年只有目前看起来可能就是几千台的，你可能连10000台都不到哦。所以你未来要真正的把你的未来的梦想的期待变成真实的销售量，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能够做到说，好，我先从一年几千台，但是我未来2年后我可能要到5万台、10万台，接下来再过几年我要冲到一年40万台、50万台。好，我跟你讲，如果是以这样的角度，甚至事实上速度可能也还没有比特斯拉快，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高的挑战的。我觉得在生产这件事哦，你从一开始一个月做5台到一个月现在可以做个几百台，这是第一次的挑战，就是代表你真的做出一个这个真正的产线，不是手工去做。那接下来呢，产线怎么规模化，难度也很高。特别是当你要知道哦，你现在小幅生产的状况下，你就算每一台车亏损也没有关系，公司的财务支持得住。但是假设你今天一年要做个10万台、20万台，你势必要能够让你的车子不亏损，那你就要压低这个生产的成本，那这个其实绝对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特斯拉，我们在科技巨头节目写特斯拉写了这么多年，我们就一直说特斯拉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的生产能力哦。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特斯拉他们的工厂里面的生产的机器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制作，他说我需要一个这个功能，外面没有卖这种机器，我自己打造一个。那 Rivian 有这样的能力吗？还是 Rivian 没有这个能力，他只能跟外部厂商合作，就是好，那我去买现有的机台，或者是我去拜托一些有在做机台的厂商，依照我的设计去稍微改一下机台。好，我觉得 Rivian 不太可能做到像特斯拉那种程度，所以他很可能就只能说买现有的机台，或者是好啦，就跟厂商谈一下，请他客制一些比较符合我的需求的机器。可是如果是用这样的角度来做的话， Rivian 的成本其实不容易压得下来，他很难做到像特斯拉这样的毛利率。那所以这个其实对 Rivian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我觉得像现在他说第四季他可以交车1000台嘛，那我觉得他第一个挑战 maybe 是未来能不能一个月交车1000台。如果一个月能够交车1000台的话，代表什么？他一年可以做12000台嘛。那如果他这间公司，我觉得如果是我 maybe 会给他半年的时间来看这件事。如果他能够在半年到明年上半年他就能够拉高到一个月1000台，我就会帮他们拍拍手，就代表这间公司在克服生产困难这件事情上是有能力的。好，可是我必须说克服生产能力是一回事，但是毛利率也很重要。你知道我们之前不是讲特斯拉毛利率吗？特斯拉毛利率能够比一般的车厂高 10% 以上，就代表就是因为它在生产这边不断的优化嘛。那现在的特斯拉毛利率假设是 30%， 其他车厂是 20%， 那如果你 Rivian 做出来只能有 10%， 这样子也是很不及格的。所以这个东西对 Rivian 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好，那可挑战不是只有这一个哦，挑战这边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把它叫做硬的技术限制，硬技术限制，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名词，就是说在电动车制造这件事情上，生产这边有一些东西是你没有什么神奇的魔法可以去克服的。像举个例子来讲，电池，包含了电池的科技、电池的化学科技以及电池的生产跟电池的产量的控制，这个绝对是很难的一个东西。像特斯拉，他为什么要花钱买电池公司，买各式各样发电技术的公司，他为什么要做投资所谓的锂铁电池，这个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好，那以目前 Rivian 现在的产量，他可能就说好，那我跟几个大的电池公司吧，跟 LG 啊，跟 Panasonic 买一些量来用就好啦。可是未来这个东西，你如果没有控制在自己手上的话，你的产品很可能会永远输特斯拉一截，至少在 maybe 电池的价格、电池的数量的取得啊，包含了电池的容量能力，你自己没有拥有这些能力的话，我觉得这个对 Rivian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觉得特斯拉这间公司很厉害，因为特斯拉这间公司它不是只是做电动车，它做完电动车以外它还做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动驾驶系统，对不对？我们知道它做电池的化学，它包含了去买各地的矿，自己做电池的工厂，自己设计新的电池，好，自己去设计新的电池的这个化学的方程式，包含了我们刚才讲的工厂，它连工厂都跟别的车厂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Rivian 要挑战特斯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个讲的是工厂嘛，我觉得第二个大挑战可能就是电池。我觉得第三个大挑战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自动驾驶系统嘛，就是说 Rivian 它现在的Rivian 现在的内部的系统是自己开发的，可是老实讲啊，就是一个 Level 2的一个系统。虽然我必须说它设计的很漂亮，看起来很流畅，我觉得它有点像哦， Rivian 就是比 Rivian 的产品的精致度比特斯拉好很多，就是你进去 Rivian 的车子里面使用它系统，你会有一种真正的高级的感觉。特斯拉就是让你觉得说哇它很先进，可是就是有些地方就没有那么高的质感的感觉。Rivian 看起来的确是有它的一些优势，就是它的特色，是特斯拉不一样的。可是如纯粹论这个软体这个系统，我觉得它落后特斯拉也很多。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嘛，那很多人比较严格的人就会说特斯拉的东西不算自动驾驶，它不能叫做自动驾驶。所以那如果我们讲说这种叫算进入真正的自动驾驶领域，我们把它叫 Level 3的自动驾驶的话，那我必须说特斯拉的系统哦，因为它有一些它自己的想法哦，以及它自己的想要逃避的一些法规，所以它一直也不宣称它自己 Level 3。但是就算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有个共识，就是特斯拉的系统就算不算 Level 3，它也是 Level 2.8 哦 ，Level 2.8 就 2.8 级的，所以这跟 Rivian 系统的差距是很大。如果你真的去开那个车，你真的会发现在日常的用途会差很多。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一般的车子都有 Level 2的系统，就是一般的新车啦，就是所谓的自动驾驶、自动跟车。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过，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我自己的前一台车，因为我去年换车，我自己的前一台车是没有自动驾驶系统，所以我上高速公路我全程都要自己开，我就很累，就每一个刹车、每一个加速减速都要控制。那我现在呢，我只要开上高速公路，我就开这种开上它的这个自动跟车、自动巡弋啊，就是然后我很轻松啊，我基本上只要注意不要有突发的状况就好了。如果前面的车停了，我车会停，前面的车加速我的车会加速，前面的车减速会减速。我觉得而且甚至一些比较小的转弯我也不用转，就是如果前面有个弯道，那个车子也会帮我自动转弯啦，我只需要注意说我手还是要放在上面，然后免得它的转弯如果转过头或者是转不够我再加强一些。我自己觉得它让我轻松很多，就是我如果本来开车要花 100% 的注意力的话，这台我用现在 L2 就可以让我从 100% 降到 50%。 我告诉你，我相信特斯拉现在 2.8 的 system 已经可以让从 50% 又降到 maybe 20%。 所以 Rivian 的系统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还用 50% 的注意力，但是特斯拉可以让你降到 20%。 而且很重要的是 我刚刚讲的这种 L2 的，它都只能在高速公路上使用。可是特斯拉的系统现在，好，如果你有升级到它最新的 Full Self Drive Driving 的话，已经可以在市区一般道路使用，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哦。你真的如果用过，我相信这个是无法取代的一个东西。好，所以这个是 Rivian 未来需要赶上的了。当然我们刚刚讲啊 ，Rivian 自己是很难赶上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新创公司，即使它有900多亿的市值又怎么样？它很难追得上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刚刚讲嘛 ，Rivian 有两个富爸爸嘛，一个是亚马逊，福特我不知道算不算富爸爸，因为福特一定没有亚马逊那么有钱，但就两个大的靠山的，就一个是亚马逊，一个是福特，但他们两家手头正好都有自驾公司，亚马逊就是这个 Roox 嘛，然后福特只是有投资 Argo AI， 所以其实这些未来能不能跟 Rivian 有些合作，我觉得是有蛮高的机会的。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我们谈 Rivian 这个上市，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我看聊天室里面有人说听完之后只觉得特斯拉好强，我觉得的确也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们刚刚讲完这些优势，就觉得天哪， Rivian 的确还蛮用心做产品的，它的产品有很多特斯拉这种厂商不一定会想到的细节，它设计的非常贴心，非常的漂亮，非常beautiful 的一个设计。我讲 beautiful 不是外观，而是说它设计的一些功能都是你看就觉得好棒。那但是呢，我光讲光生产、光电池、光自动驾驶这些巨大的鸿沟，你就觉得说 Rivian 再怎么努力好像都追不上特斯拉。不过我个人不会看空 Rivian 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这是我之前一直讲的一点，就是市场上我觉得汽车这种商品哦，但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表征，是一种个人个性的表现。所以有些人买的车，我就是喜欢买红色，他就觉得我才不要黑色的车呢。有些人就喜欢买白色的车。那很，你知道，大家买车最在意的，你如果真的去做调查，100个人可能有80个人跟你讲，就算他心里不跟你，心他问卷不一定跟你讲，但他心里一定会跟你讲外形。所以我跟你讲，其实很多人买车哦，也不是在意油耗，也不是在意什么引擎效的，就是在意外形啊。这个东西就是要我天天要开的，我就是希望它看起来是我看的最顺眼的那个造型。那我觉得光这件事情就创造了市场上一个很巨大非特斯拉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特斯拉就只出这几台车嘛，就算它未来再推出一两种新的车型，它的造型也是有限嘛，总是有人不喜欢这样的造型。我举个例子来讲，特斯拉的那个 Cybertruck， 我非常喜欢那个 Cyberpunk 的一个造型哦。可是你知道，你如果是一个传统开皮卡车的车主，你可能觉得我才不要这样做，我就是喜欢我这种老派的造型，对不对？所以福特的 F150 就会有销售量啊。同样的 ，Rivian 的外形哦，我今天就不弄照片给大家看，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哦。我觉得它无论它的 R1T 或 R1S 的造型，我觉得都很好看，就是有一种未来感，就有点像是你去看科幻电影，它告诉你20年后的车子长得就是会像 Rivian 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的确对于 Rivian 来讲是绝对是市场上在起，市场一定有非常巨大的非特斯拉的电动车的空间，因为光外形特斯拉就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这是 Rivian 可以去抢的，特别是比起其他的新创造车公司， Rivian 真的是靠谱很多，它是有能力去挑战传统车厂，就像特斯拉一样，只是它当然等级现在跟特斯拉还是有差别，特斯拉现在已经是个重量级的拳王了， Rivian 现在可能才是一个刚在轻量级打进前十名的一个选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可是它未来的确充满希望，所以股价也给它很夸张的一个表现。那当然我必须说 Rivian 现在的股价证实了整个市场对于一个特斯拉的对手的期待有多高，但是我必须老实讲我觉得面对现实，就是 Rivian 这间公司有很高的期待，也有很多的特色跟优势，但是一样它也有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是就是还是要不要投资这种公司之前，你还是要仔细思考、仔细评估之后再做出合理的判断。像我现在是还不敢买，因为我真的也还没有真实的研究过。我举个例子，他财报还没有出来，我不知道他现在做车的毛利率是多少。所以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需要一些时间来验证这间公司的能力的，好不好？那以上就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哦，就是聊特斯拉的对手来了。但是我承认，我也相信说 Rivian 的确会未来是特斯拉一个主要的对手，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题目，我们今天要聊第二个题目叫做羡慕别人发大财哦。欸，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羡慕别人发大财哦，因为我今天会讲第二个题目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我最近这一两个月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什么感触呢？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或者是一些节目，可能是 Podcast 节目，可能是一些粉专哦，都有里面就会讲到说，哇，我告诉你某某人啊，某某年轻人啊，他短短一年内10万变成1000万，或者是某某人啊，他们哦，他很厉害，他年初的时候只有50万的资金，但是他一年现在已经上亿身家了，哦，这种是少年股神哦。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是少年股神了，啊。那这几年，我跟你讲，首先第一个，我们先假设这些都是真的，好吧？我们先假设这些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些是真是假，但我们先讲，假设这些都是真的的话，我问你，你看到这种新闻，你会不会很羡慕啊？你会说天哪，我也好想像他一样从10万变成1000万，我好想像他一样从100万变成1亿。你会不会羡慕？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很羡慕啊。就你找100个人哦，除非我觉得应该有95个人都会很羡慕，想说哇，我真希望我就是这个人，我好希望我能够跟他一样。老实讲啦，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年轻时候的我，我会超级超级羡慕，我会超级超级说，我一定要学着他们怎么做，他们吵什么我就要吵什么，我会超级羡慕的，哦。即使是现在的我，我现在已经40几岁，我投资年龄20几年以上了，你说我会不会有一点羡慕？说真的，说没有羡慕是假的，哦，你还是会有点羡慕，哦。你知道我自己算是投资老手了，哦，我不会说我是投资高手啦，齁，我们只能说我们是投资老手。那我对我自己的投资报酬率，就一个长期的年化投资报酬率，我之前一直有跟大家讲，我就是期待我的投资报酬率比大盘高 3%， 就是我的期待。只要我能够做到比大盘多 3% 的话，我就觉得我干得非常好，我就成功了，我超强的，齁，就符合我自己的标准。好，当然啦，如果我们看过去10年，如果我们从2011年到2020年，我们不要算2021年，因为今年还没过完。如果从2011到2020年的10年，欸，我的整体绩效其实是比大盘好蛮多的。如果因为过去2011到2020年 SPY,S&P500 的投资报酬率大概是 13.7%， 我们算 14% 好了。QQQ 大概是 20%, 纳斯达克大概 20%, 所以但是我过去十年2021到2020我的整体的投资绩效是超过 25%, 而且我讲的 25% 不是我的主动投资部位哦。你要知道我的投资部位里面有一部分是放 ETF, 所以我刚刚讲我有一些是买 SPY, 有些买 QQQ, 所以这个部分它的绩效是不到 25%, 所以它是拉低我的投资绩效的。好，那另外我大家知道吗？如果你常观，就你如果在一些群组里面听我的聊天，你就知道我其实是手头是一直有现金，有些时候我手头现金会有 10%, 有些时候我手头现金甚至会拉高到 20%, 都有可能，甚至在极端的状况下，在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我那时候甚至拉高到 45%, 那都是比较极端的状况。好，那你知道如果我有些资金是放在现金，它是没有投资报酬率的嘛，所以它也会拉低我的投资绩效。所以整体而言呢，我对于我过去十年的投资绩效可以有 25% 以上，我其实还蛮满意的。我其实是觉得如果今天不是我，今天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他拿这样的投资绩效给我看，我会说哎，你很厉害，你这样很棒，你就继续这样做就好了。好，那所以我自己客观评估我自己的投资，我也觉得哇，欸，因为说真的，因为我 40% 左右30-40% 放在这个大概10几%到20% 的 ETF, 再加还有10几%的钱是放在现金的。假设如果平均起来大概 15% 持续放在现金，欸，我觉得能够有 25% 的投资报酬是蛮好的。在这些少年股神的投资绩效之前，我突然觉得哇 ,25% 的年化报酬率毫不起眼啊。就是说我花十年的投资报酬率大概人家一年左右就做到了。所以你说连我这么 我跟你讲，我必须说了，我相信比起绝大多数的散户投资人呢，我的心性已经是很老练，因为我真的我见识过三四次的泡沫，我从2001年的网络泡沫到2008年的金融风暴，那中间还有什么欧债危机，各式啊，川普美中贸易战到 COVID-19， 什么我都马遇过啊。然后我经历过这么多，看过各式的起起落落，老实讲，我觉得我的心性是很稳定的。好，可是如果连我都有一点点羡慕的话，我就可以理解一般人，就是如果你是你没有这么多的经验，你的羡慕这种少年股神的程度可能会，你那个情绪可能会，如果 100% 是满分，你可能都在80分以上，像我大概就停留在10分左右，就是一点点小羡慕，可是觉得哎呀，这虽然羡慕，可是那就是人生，那就是他们的人生，而我的人生跟他的人生不一样哦。好，所以你知道我这样讲啊，就算你是我节目的长期听众，所以你的理性可能已经认同我跟你讲的观念，就是长期来讲哦，你只要跟大盘一样的投资绩效，持续的稳定的这个定期定额投进去，然后呢 ，hold 住好的公司哈，不要吧，偶尔买一些非大盘的东西，就 maybe 做一些杠铃策略，但是这个样子，你只要好稳定做个20年，你也会财务自由。我告诉你，就算你是我的忠实观众或听众，你理智上相信这一套。可是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些节目整天告诉你，哇，有些人这个人一年赚200%，这个人一年赚1000%，你会不会心动？我跟你讲，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心动哦。所以我今天第二个 part 的主题其实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说，好，那你心动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我觉得我说真的，如果我看很多人，我觉得有些人的状况是，你本来有一套很稳定的投资系统，那你做其实也 OK， 然后稳定的帮你创造长期还不错的年化复合报酬率。可是你今天看到一个这么吸引人的状况，就是好吧，那我就把旧的全部换，然后就全部投进这个相对比较风险比较高的一个投资标的。当然如果运气好 ,maybe 你可能翻倍啊，翻十倍。但是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就归零了，你之前的投资其实就归零了。所以我必须说，羡慕别人发大财这件事情，这个情绪，我觉得在我们投资的行为里面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齁，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叫做幸存者偏差啦。就是你知道，假设今天有一个地方有叫你去打猎，去猎杀狮子，只要把狮子猎杀成功，有个部落叫你去猎杀狮子，就给你1000万美金，然后就100个猎人跑去猎杀，最后有3个猎人活着回来，带着狮子的尸体回来，你就说哇，这个赚翻了。你就没有看那97个被狮子吃掉的人齁。所以我必须说齁，你如果非常羡慕这些人齁，当你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蛮危险的。因为第一个，这边有几个原因齁。第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做法可能对他来讲是适合的，但是对你来讲可能是不适合的。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心脏的强度是完全不同的，每一个人投资归零的投资资产归零的损伤是不同。我举个例子，假设我家里蛮有钱的，我现在就算把我的投资部位全部亏完，我还有爸爸妈妈会资助我，你就比较不用担心钱亏光，对不对？但是不一定，你家可能没有这么好的，那些钱可能是你辛苦存来的，你还要养家活口，你没有富爸爸富妈妈的时候，你可能无法承担归零的这种风险，对不对？那而且有些人天生心脏大条，我跟你讲，每一个人心脏大小颗是不一样。有些人心脏大颗，股票跌 30%， 他说啊，我没啦，跌30就跌吧，也没关系吧，大不了我回去好好认真工作，面不改色。也有一些人跌个 5% 就啊，天哪，我要不要卖出啊？太可怕，我如果再跌 10% 怎么办？对他有效的方法对你不一定有效啊。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要了解的第一点哦。那我觉得当然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的这些投资的方式可能在前一阵子正好是最适合，正好是行情最好的方式。但是有没有机会你开始做之后，整个市场就急转直下，就开始逆风了。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像那个这个KC Wood 的这个方舟投资 ARK 基金就是最好的例子吧。如果你在 2020年买 ARK 基金，你就说哇天哪 ARK 基金超赚超赚超赚。然后你如果在2021年的上半年说哇对，去年这个 ARK 很赚，我也要跟上这一波，所以你就把你所有钱都放进 ARK 基金，就今年的 ARK 的表现就不好嘛。那我告诉你 ARK 表现不好至少也没让你亏钱，就是没什么涨而已。但是我跟你讲，或许有一种投资方式是它前几个月让你很赚钱，但接下来可能就让你亏很多钱了。我觉得这几个月在台股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当冲嘛。欸，你要知道，我记得在今年大概在七八月之前哦，那个时候台股很多年轻人都在做当冲，因为他们说当冲无本嘛，所以而且很多人透过当冲投资绩效非常的好哦。可是据说过去这两三个月当冲变得非常难做，所以这些做当冲的可能都亏很多。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不同的投资方式在不同的市场表现的状况下的反应是不一样。所以你看某种方式很顺风超好的，那你会不会一进去之后就反而不好？我觉得这是你要思考第二个问题。当然了，我觉得第三个问题哦，就是你确定你看到的是全部的 story 还是一部分的 story 呢？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幸存者偏差的部分嘛。就是说，欸，你就是可能其实用同样的做法还有很多人，你就看到一个那个成功的例子，但还有很多人是死得很惨，你怎么没有你不一定有看到。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好，不过我回头还是要讲一点，就是说我觉得齁，即使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要讲的东西是不是说你不能去学习别人的投资方式，就是说我告诉你说你不要太你很羡慕别人，你那个情绪羡慕别人情绪很大的时候，你就想说我就要照做，我就是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子风险很高，所以我会告诉你我要提醒你要小心。可是我不是告诉你说他们的方法你一定不能去学习，事实上我觉得在投资的这条路上面本来就是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验证自己的投资方法有没有进步的空间，不断的验证自己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我之前跟大家讲嘛，投资的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可是你如果不一直去摸一点新的东西，不一直去学一点新的东西，你怎么能够确定你已经拥有最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呢？好，像我的节目会告诉大家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投资方法，但是或许你现在已经学会这个稳健的方法，可是你可能是天生适合更加积极的投资方法，那你现在不知道，你觉得稳健的方法很好，但是或许某一天你碰了比较更积极的投资方法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哇，你根本就是这个领域的天才，然后你就超强，也有可能啊。好，所以我觉得当我今天要提醒大家，你不要过度羡慕别人的故事，过度就是被那种情绪推着走，被那种羡慕、嫉妒的情绪推着你去做，你要小心这件事，不代表你不需要。不用去学习，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学习，只是不要操之过急，好不好？我觉得你要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把一些能力吸收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去看自己具备什么能力。所以你可以学习，可是你不要急着去 all in， 就是我现在好，我告诉你原本的价值投资路线不行了，我现在就是要全部做币圈。我举个例子，很多时候人说什么币圈一天人间一年嘛，欸，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听我，因为我现在也有一小部分在买那个加密货币，就一点点，就是以我的总投资部位不到，现在大概还没有到 5%， 4%多。欸，你想哦，你如果听我分享一些故事，或者是你听那些加密货币的故事，人家都是跟你讲，天哪，你买了一个东西后来涨了100倍 ,200 倍。喔，欸，连我这种很外行的人，喔，我记得我在八月份，我应该有在我的个人脸书说，我开始买这个 Solana 的这个的加密货币，就是它的代币 SOL。欸，我买到现在已经涨了，已经是 300% 了，涨了200% 的获利。欸，所以很多人说，哇，天哪，本来是做美股，看了加密货币的涨幅之后，我就要去做加密货币啊。我跟你讲，不要这样子，这是风险很高的。哦，所以我觉得不要说啊，这听起来加密货币这么赚就一定要去做，不是这样子的，拜托请大家小心，好不好？就是说我觉得加密货币是一个你应该要注意的东西，就是说 它是一个趋势，我们不知道这个趋势到底多 solid， 我们不知道这个趋势到底未来会涨多大，还是它是一个完全的泡沫，但是它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东西。那我觉得针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东西，我们去适当的去参与、去理解、去学习是合理的。好，所以你如果要用个一点点的部位，就是你的总资金 maybe 1% 2%， 或者是像我一样 maybe 控制在 5% 以内去尝试，我是完全不会反对的。但是你如果说我跟你讲，我就是加密会太好赚，我就是要像他们一样，我就是要翻100倍，所以我什么 Mula 什么放个 2%， 你 2% 就算翻10倍也不过就 2% 变成 20%， 也无法让你财务自由，我要把我 100% 的资金全部都放到加密货币，放去买 NFT 啊，天哪。那我跟你讲，的确啊，你有机会赚翻、哦、但是说真的你也冒着非常巨大的风险。那这个是违反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一个投资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就是投资资本市场的赢家就是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活很久的，你能够在这资本上持续的走下去， 你最后都会变成赢家。好，那你不要去冒一个风险是让你有可能出场的嘛。好，所以你要学习真的放一点点资金，一方面我跟你讲满足你的情绪，我至少有跟上，你知道像我最近听讲加密货币，我就说哎，你看我加密货币有涨，事实上我的加密货币占我的投资只有一点点而已，就在那边涨很多，其实对我来讲对我的总部位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但是你就是觉得啊，我有参与到，你就没有那种这种患得患失，就嫉妒你的羡慕别人跟嫉妒别人情绪就会被压抑，因为你也有参与，只是你的部位很小而已。那另外一方面是你真的去参与你才会学习，因为你真的有关嘛，你真的钱有放在里面，所以你才会说好啦，那我不能不懂这个东西，所以我既然钱放我就要搞懂，所以你就花更多时间去研究，或许真的这个东西趋势很大的话，那你对它越来越了解，你就可以逐步的加嘛，或者是诶，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学习跟进步的速度。所以我真的是跟大家讲说好，你可以去学习，你看到别人很厉害，你看到别人你很羡慕他的投资方法，你想学习，我觉得没有问题 No problem， 但是什么要控制你的风险，你要判断你做每一个决定是被情绪所驱动还是被你的理智所驱动，我觉得这是差距很大的、哦、那毕竟、哦、散户的主动投资有90%都会输给整个市场嘛，好，所以你试试看，但是你要，我跟你讲，你就是你做任何的主动投资，你都要抱持你会输给市场的期待哈。那所以真的不要放太多。那如果你真的做得很成功，好，就是不管是加密货币，或者是我做什么疯狗流，我做了当冲，我都做得超强，我都翻了5倍、10倍，都比我原本的投资成功很多。而且，即使这个样子，我还能够某个程度 control 我的风险。那当然可以，你就去做吧，你就慢慢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移到你觉得你很厉害的那个领域。但是如果你表现没有那么好，那没关系，你也没有受伤，你可能就 2% 的部位受到腰斩变成 1%， 那其实对你影响不大嘛，那你就回头持续的以大盘作为投资方式，我觉得这是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一个方式，好不好？好，那所以这是以上我们今天的两个题目。好，那我还是提醒大家啦，我觉得在最近这个行情啊，最近的这种状况，很多人应该都很好奇想说要不要投资加密货币，特别是年轻人哦。那我跟你讲，如果是年纪大反而比较不会投资加密货币，说哈怎么开户怎么弄钱包，他们不会，年轻人比较厉害，科技比较没有趣。可是我真的告诉大家说，我建议哦，就是我真的无法建议你要不要投资加密货币，好不好？那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领域，它有潜力，但也有很高的风险，每一个人自己做决策。但是我建议你，如果你真的要投，就是我不会特别去建议你要买加密货币或不要买加密货币。但我会买，是因为我觉得我身为一个科技趋势的分析者，我怎么可以不碰这一块？然后再加上我也被那个之前有讲嘛，我被那个 Casey Wood 他们的报告有点说服，大概这样。可是我会说你要不要投资加密货币是当然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我真心觉得如果你已经做好要去投资加密货币，我真的是建议你一开始一点点就好了，好不好？等你增加更加熟悉之后再 考虑是不是加大，不要因为眼红别人赚那么多，不要因为羡慕别人赚那么多钱就进去。我觉得那在投资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雷。好，好，大概就是这，以上是我们的今天第二个题目，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 Q&A 时间。好，今天时间已经拖得比较久了，天哪，我已经讲一个小时了，所以好，我们今天就Q&A 就快速念两个啊。第一个，小书生推啊，哪次不推，五星推爆，忠实听众，谢谢 N 大的干货观点，想请问 N 大个股最短跟最长持有多久时间记录，有时候上涨两倍的股票、啊、下跌 10%， 例如买100涨到200又跌到180就有想卖掉冲动，该怎么处理这个情绪呢，谢谢馒头帮主。好，来，我来讲我持有最久的股票，就以我现在手头有最久的股票，大概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算 ETF 有些我都其实这样讲哈，我有一些是持有超过十年的，像微软超过十年，然后像0050我也持有超过十年，然后那像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以前讲故事，我就是我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我是逃掉的，因为我在2006年年底我就把我的股票就卖光了，可是呢我之后就也没有再进场，我好像我是一直拖到2011年。我到2011年才重新进场，所以2009跟2010相对更好的进场点我没有进，所以那是我后来，我以后有空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啊。就是后来我一直很坚持，我们不应该空手，我们应该随着市场去下跌。是因为我后来到2011年我才重新进场。好，那 anyway， 回头来讲哈，这个，所以微软呢哈，个股我应该最，就2011年重新又买了微软，到现在也超过十年了。0050也超过十年，然后大概就这样。那最短的呢，最短的有些时候我买一分钟后就卖掉，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这你知道我都有一种，有些时候齁你临时有个情绪来的，有时候你有个情绪来的，就是说我今天别人跟我讲这个股很厉害，你很想买，不买就错过了。我跟你讲我也是凡人，我今天整天在节目跟你讲一大堆投资的这个核心的道理，但是有些时候我也不一定做得到，在当下那个 moment 我也会说啊天哪，好了就赶快买，免得买不到，好，所以我就赶快用市价买，可能就买来某个价格，那可是因为我会控制比例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敢买，像这种我完全不懂的公司，我可能一开始先买 1% 吧，就我总投资部位 1% 买下去，可是呢有些时候我买完之后过了5分钟10分钟我就想说不对，我根本没有研究这间公司，我真的对这间公司很有信心吗？没有，我只是因为 FOMO， 我因为 FOMO 的情绪买的，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回头去把它卖掉，我就这样子，最几分十分钟我就把它卖掉。那我觉得比较常见的状况是，有些时候我在今天，因为我通常投资美股嘛，在晚上10点11点我买了这张股票，就是像我刚才讲，我因为一时的情绪，我就决定买了。结果到当天晚上12点多我上床睡觉之后，我发现我睡不着，我心里就想说我真的该买这个吗？我真的这间公司我真的有信心吗？这个就是我之前讲睡不着觉的指标啊。所以我通常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过了5分钟之后我就起来，我就打开我的电脑，因为我是老人，虽然我的手机可以下单，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电脑下单，所以就打开我的电脑就进去啪把它卖掉，然后就可以安心的去睡觉。好，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所以这样睡不着觉的指标，所以其实最长最短是这样子齁。那你的第二个问题是齁，如果你买一档股票它已经涨了两倍，但是之后又下跌 10%, 你就想卖掉，你买100块买的时候是100块，后来涨200块，现在跌到180，你就怕继续跌下去吃掉你的获利，就想卖掉，你怎么办呢？我想这不难啊，这答案很简单，如果是我，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就会先卖掉一部分啊。如果你真的很想卖，那个情绪对你来讲是很糟糕的，是一个人齁，理性的时候通常都会做正确的决定，但是当你有情绪的时候，情绪会让你做出愚蠢的决定。所以呢，你股票从100涨到200又跌到180，这时候你很害怕它，这时候你有情绪，是我这个时候该不该卖，如果它继续又跌到150我不就有损失获利了吗？但它也有可能从180涨到250啊，那你就很痛苦，那个痛苦的情绪会让你做错误的决定。所以你要缓解这个情绪是怎么样，我自己会怎么做呢？我就卖 10% 嘛，就是我把我的这一档个股，假如我这档个股我有10张齁，或者是每股的话我有10股，我就卖掉一股就好啦。我卖掉一股就啊觉得我至少有一点点获利出场了，但是我事实上还是拥有 90% 不会，所以之后就算再涨上去我还是有跟到的齁。那我觉得那个主要是要去处理情绪，但你处理完情绪之后你就解脱，你就释压，释压之后你就会把压力释放之后你就会然后接下来做出更正确的决定。好，第二个留言，三只青蛙，创作者如何避免想法枯竭齁。好，因为他这位留言他有听我之前去上那个，我这个礼拜三不是上了那个新建广播的 podcast 去聊创作者经济嘛，所以他就问相关的问题。他就问说，我在节目里面有提到说要开始做自媒体的人必须够有料，否则很快就面临没有想法被掏空的窘境。言下之意说，即使有几十年的资金链也有提款完的一天。那请问我 NDA 是怎么打破这个魔咒呢？还是有刻意保持输入大于输出状态？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即使是我也都会面临这个被掏空的窘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我觉得维持，我觉得你是无法避免这件事，所以你必须你处理这件事的底，当然的根本的做法是第二，当然你的基底要够厚，所以你本来就有足够多的基底，但是呢接下来呢你即使基底够厚你还是会被掏空，对不对？所以你要第一个你要持续接受外界的刺激，就你不能满足于现在，就是外界有些新的资讯你要去理解，去挑战，去搞懂，这叫外界的刺激。所以你要你不管你是做什么领域，你就是要不断的接受外界的刺激。第二个是什么？你要持续的保持好奇心，就是外界最刺激的新的东西出来了，你必须去理解外界，然后以及你会不断的好奇心去碰其他的领域，而这些东西会回馈到你原本的基底上面，你原本的基底就可以跟这些东西产生化学反应，去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所以你不能说啊，我已经满足这样子，因为一般人可以，因为你没有当创作者嘛。那一般人就好啦，我的投资就是买 ETF， 定期定额买 ETF。那我问你，如果你的投资只能讲定期定额买 ETF 的话，你能够开节目吗？不行嘛，因为你如果你开个直播，这个，你如果开一个投资直播，每一个礼拜都讲定期定额讲 ETF， 人家听到第五集就腻了啦，好不好？所以你必须要持续要接受外界的刺激，要能够持续的去维持好奇心，那你就会不断的产生新的 content， 好不好？好的，今天第二个问题啊，今天实在超时太久了，所以后面的问题后面的留言就不念了。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投资长75集就到这边，希望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喜欢我们节目给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在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哦，谢谢大家支持。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就跟大家说声拜拜拜拜。